刚回想一下但以理书第六章讲的，就是但以理在大力乌王之下被宠爱、被重用，他有美好的灵性，他的王继续要提升他，那这都是很好的事，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也巴不得多多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好的灵性，这最好的事。我们跟主的关系美好，这最好的。我们跟我们的长官关系好，这也是最好的。我们跟我们下属关系好，这也是很好的，不是最好的。最好是跟主好。当我们跟我们长官，长官认识我们，提拔我们，我们对他忠心，这都很好。那我们也必须说，当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同事好好相处的时候也很好，但就在这一环出了事。这环不是但以理的错，就是别人的嫉妒。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切都爱主、信靠主、走在主的心意当中，遵主的话而行，遵主为大，并不保证你不会碰到问题，有的时候还保证你会碰到更大的问题。我们的信心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信心不一定是我们就这样一帆风顺，我们信心是我们在不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继续持守对主的敬畏，啊，对主的更大的依赖哈。我们上次也讲到，从四节五节讲，这些总长和总督要找但以理的错，那他们实在找不到。那这句话，他们找不到他的过失，就已经显出他们错了。各位人哈，可悲的地方就是，有人讨厌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排斥一个人。如果说甲讨厌乙，是因为乙喜欢偷东西，乙喜欢背后说人坏话，乙聚会容易迟到，乙聚会的时候喜欢打手机，或者他有很坏的毛病，不只是迟到早退，他凶恶，他残忍，那我们不喜欢他，这合理。那如果我们不喜欢人家，只是因为他的兴趣跟我们不一样，这个也不算不合理。比如说他喜欢评剧，我喜欢歌剧，所以我们两个，他喜欢东西我听了觉得刺耳，我喜欢东西他觉得刺耳。好，这各位，教会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这个水乳交融哈，都每个人都要好得不得了。只要不是因为他或我们有邪恶而不和，只是因为兴趣不同而不和，这个我觉得很好，没有关系。那如果是他邪恶而不和，那也很好，就是我们不是乱讨厌别人，他的确讨厌他有理由，这个当然就想办法解决，这都要想办法解决，靠着圣灵的力量。但是很多时候是解决不了，很多时候人家还是邪恶，很多时候他的兴趣跟你的兴趣就不一样，没有办法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不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大重担。那现在这些人哈，对但以理的不喜欢的仇恨，反映出一个他们自身很严重的问题，那也是我们要小心的了。就是不是因为我跟他兴趣不一样，也不是因为他邪恶，刚好相反，是因为他太好了，我就讨厌他。各位，这就不对了。这个说简单一点就叫嫉妒，就是因为他好，就是因为他优秀，可能还不只是嫉妒，嫉妒就是你跟他比起来优秀。有的时候不是你在跟他比。各位，今天 NBA 一个球员球打得很好，我实在不应该有什么嫉妒他的理由。我也不是打篮球的，我也不跟他同行，没有人把我跟他一起比，从来不会有人把我跟他一起比。那如果我跟他是同行，我跟他是一个同队，我跟他常常一起出场，然后他表现显然比我好一万倍，这个嫉妒呢也还有点，也我姑且说也还有点道理。虽然不应该了，还有一点道理。他没有错，就是他太优秀了，他甚至没有娇气，就是他太优秀了。我相信这样太烂了，这我们会嫉妒，我承认，我们会嫉妒，我们会自卑。 但是比这个还要更坏的哈，就他很优秀，但是没有人把你跟他比，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十万八千里，或者我们甚至说时代都不同，他是唐朝时代人，你是今天人，哎呀，你一看到他很优秀很美好，你就觉得你想要破坏他的优秀和美好，你对他的优秀和美好想要找出一些理由来败坏他。嗯，比如说我假如说可能还是跟嫉妒有点关系，我是一个诗人，我是写诗的，那么没有人会跟我跟李白比，但我看到李白诗，因为他写得这么好，或者德国有个诗人写得很好，跟我也不应该在一起，我在台湾，他在德国，哎，我心里就有一种，就是种火，就是种不满，就是种讨厌，就是种想要说他。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家，那个人哎，说是朋友是的确是因为认识了，曾经是甚至教会里面的。那他住得很远，我们那次是出去玩，就他住得很远，那么要去玩的路上经过他家，啊，我们就去一下吧，就平常也没有来往。那个时候这个朋友算优秀的，那比我优秀多了，他是台大的，然后他在美国是最好的大学，我不要讲了，免得大家哎呀就是他哈，就是很优秀。那时候李远哲刚刚得化学诺贝尔奖，李远哲比他再大几年，但是两个人是就是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就说啊，你学化学啊，李远哲得诺贝尔奖，他你知道他。马上说出来的一句话，而且很大声的说出来一句话，这位说起来还是弟兄，令人非常厌烦。我讲这句话，你大家就可以想到，他一讲到李远哲，他就因为李远哲刚得诺贝尔奖啊，他马上说：“哎呀，他运气太好了，他跟了一个很好的老师。”就各位，他希望讲这句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贬损李远哲，李远哲都诺贝尔奖的理由就是他运气好，跟对了一个老师。不过他自己也知道不太对，过来五秒钟，他说：“哎，他自己也还是不错了。”他有成就，哎呀，还不是他老爸提拔的，他们教会增长还不是因为。什么什么地理位置好啊，意思就是说，就我们想尽办法要贬损一点别人的优秀。那么尤其是如果自己实在不好，各位这一点要小心。就我们基督徒不要有这种自卑感，基督徒在圣灵的光照下，越在圣灵的光照下，越在主里成长，越应该承认自己的卑贱、下流、罪恶。但是我们不是那种自卑感。什么叫自卑感呢？就是我们没有那种好像见不得人、抬不起头那种想法。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把罪恶显给人家看，只是我们更知道上帝对我们罪人的赦免、拯救、慈爱、洁净。所以我们的差劲，我们的不好，正是因为上帝有无比的慈爱和恩典，我们就像保罗一样说，我很喜欢夸我的软弱，并不是我作践自己，而是可以让所有人知道一件事，就我这么烂的人，上帝也爱而且改变我。所以如果你认识基督的爱，你认识基督对你的赦免，你认识基督对你的拯救，你就没有那种自卑感。因为是我功课不如人，我长相不如人，我成绩不如人，我什么都不如人，或者我相当多的东西不如人，我不必像中国人一样，我们打肿脸充胖子，我们不必说因为我没有钱就说别人钱都是贪污来的，哦，我们因为自己没有钱，我们就说别人的钱，哦，那个是他是金世富足的人，将来一定倒霉的。 就是教会里面，就是尼采哈，特别对基督徒这种哈弱势的一种嫉妒心态啊，描画的很深刻。我觉得也是有这种情形。我们要求神帮助。好，现在我们回到但以理身边的这些人，他们用自己的话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挑他毛病，然后我们找不到。那各位，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圣经上讲神审判人不需要有什么新的光亮的，神审判人在罗马书1章2章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每一个罪人在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审判他的就用他活在世上神在他心里给他的光，而他拒绝这个光就够了。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呀，我犯罪是因为，哎呀，我不晓得啊。各位，这我们要讨论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但我们不花那个时间去讨论。就是从圣经来讲，神光照每个人，让人对神的忽略、漠视、藐视、扭曲是无可推诿的。就你知道有这位神，而你故意不信他。在道德上，我们对人、对自己、对别的事物上，我们错了，也同样无可推诿。好，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啊，我们曾经谈过，说这明明他没有听过福音，对，他没有听过福音，没有看过圣经，但神已经给他启示，他活在一个很糟糕的家庭里面哈，是被虐待的、被伤害的哈，是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老爸是喝酒的，老妈是怎么样，然后他老爸强奸过他，怎样怎样怎样。以至于他就个性特别坏啊，什么什么什么。各位，这都是可能值得我们同情也需要改善的。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点，每个人被责备是无可推诿的。我曾经我脾气很坏，起码以前很坏，现在也没有多好了，有进步就是。那有一次就发脾气说了一句话，后来我太太说你不可以说这种话，我说我当时是在盛怒之下被激怒，我太太说那种话你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说。就是我听啊，对不起各位，我这样讲好像很没有同情心啊，我希望我不是没有同情心，求主赦免。就我的生活里面，我跟弟兄姐妹相处，我跟人相处，我看社会，我越来越强调一个东西，而我觉得在现在社会里越来越被忽略甚至被否定，就是责任。我们是有责任的。那现在我听到的很多就是我没有责任，责任是我爸妈吗？是他害得我这样子的，是我的家庭他害得我这样，是我的基因他害得我这样，是我的童年受到伤害害得我这样。就是我脾气就是这样，我也碰到有人说我个性就是这样。有一个也是在教会有个弟兄很难处，那他太太曾经想要帮他说话吧，因为他每次在聚会的时候跟人相处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非常不礼貌的表现。他太太有一次就说请弟兄姐妹原谅，他跟他妈妈讲话都是这样子，一点都不礼貌。那有一个姐妹就回答说我并不是他妈妈。你跟你妈讲话是这样，那是错的，而且我不是你妈妈。就我记得应该是康德讲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他不能不犯罪的时候，他说你拿着剑就在他后面警告他，他只要一犯那个罪就一刀砍下去，你看他是不是说啊我没办法。就人啊，我们再一次说人是罪恶，人实在是我们承认我们有各样的罪恶，我们也承认如果没有上帝恩典我们丝毫不能从罪恶中出来，但是这不是说 我们可以任意的犯罪，我们有责任。这些总督总长，圣经上讲，他们自己讲找不出他的错，那找不出他的错，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就很钦佩，很努力学习，很赞美但以理啊。各位，你再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就是哎呀，但以理实在是很好，但是因为我对他嫉妒，然后就是甚至我说跟嫉妒可能比嫉妒再深一点，就是嫉妒还是跟我有关，不是嫉妒而对美好东西的那种恨恶，就是一种，那真是一种极度的下流，就是我不喜欢看到优秀美好的东西，因为自己太差了。看我，好好，就像我因为长得不英俊，所以我就讨厌那个英俊的男人。看到就是你说在我身边，你可以说嫉妒啊，那有点话讲，就是每次他出现，我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女朋友或者结婚了。啊，那还跟我自己的私利有点关系，嫉妒他。啊，我看到历史上啊有一个希腊人很英俊，我就擦在他名字上打个叉叉。各位，这就是一种邪恶，这种邪恶就是对美好事情，因为自己的差劲，对美好事情的那种否定。我觉得整个人类的罪恶，在吃了那果子以后的原罪的表现之一，甚至很根本的一个，就是对上帝这最美善东西啊，对不起，不要讲东西啊，对上帝最美善这一位，我们是想尽办法不去看他，不去理他，扭曲他，然后怪罪上帝，在我们都有。他们找不出但以理的过失，他们却不去喜欢但以理。各位，我们在想，今天你身边有一个人，他没有任何的过失，他做人做事都非常好，唯一合理的事你该做就是跟他做朋友，做他学生，因为他既然很好，他一定很乐于教人。哎呀，请你教我怎么做，应该是这样。可是你一这样表现，可能我们的自我一出来，两个，一个就是哦，这样好像我就不够优秀了，好像我就不够好了，所以我就是不请他，我就是不请教他，不请问他。啊，各位，我们讲到这里，我想很多了，我自己也有。哦，有一段圣经忘了在哪里，旁边另外两位同工都是牧师啊，不要说牧师，假如万一是神学生，我也不请问他，因为问他会表示，哎呦，你这节经文在哪里都不知道。各位，如果我连这节经文都不知道是我的错的话，我想要掩盖它就是另外一个错，我不要人家知道就是另外一个错，我不肯虚心去学习就是更大的错。这些错都完全可以避免，完全可以没有，就是什么，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中承认我们有罪恶，承认我们知识不足，承认我们健忘，那更重要，承认上帝恩待、赦免、怜悯、供应那些知识不足的、不聪明的。你要记得上帝的恩典，就不会觉得说我一定在生活中要这样装装装。好，我花了这么多力气讲，就是但以理身边的这些人，最后是被狮子吃掉了。说起来，他们罪无可换，无可推诿，他们自己知道但以理好，他们对但以理的好除了恨恶以外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反应。而且他们可以那么聪明，那么苦心孤诣的能够想出这个办法让害但以理，就是这他们的每个动作都认定自己的罪，找不出他过失，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如果我是一个不忠心的人，我看到但以理，我不要嫉妒他的忠心嘛。我看到但以理，我应该对他的忠心有更多的羡慕，然后问他怎么这样怎么做才行。 你看到别人英文学得很好，就问他嘛。当然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比我们优秀的人或好的人常常是很骄傲的、很自大的、很看不起人的。好，这些是我们可能在他们面前不去请问他的理由，这我觉得合理。那人间都是有一些掺杂的，像我们不要去讲，我们就是检讨我们自己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再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但以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但以理身边仇敌，我们的对比也许没有像但以理跟他仇敌那么强烈，但以理没错，而我们身边我们讨厌的人可能有一些错，那么这些仇敌非常邪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邪恶，但是我们不是要去做检讨别人，但我们就希望我们都能够避免一些错误。这所有东西避免错误，总是在于依靠上帝，信靠上帝。主一定有他的恩典，主一定有他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就在主的恩典和慈爱中学习长进。好，他没有错误，没有过失。好，下面他们就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和过失，不是但以理，而是他们，就是我们要找他的错就在他神的律法中找。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想法是绝对正确也绝对错误。绝对错误就是神的律法不会带人做错的，绝对正确就是因为世人不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不遵守上帝律法的人会最后攻击伤害那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做得很好，然后你的那些政敌、情敌、什么敌从你的信仰中来攻击你，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事，魔鬼做的就是这个事。好，我们看第六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命令，坚定的禁令。这个小字说，或作来求王下旨，要立一条坚定的命令。意思都差不多了，都是在拍马屁了，就是我们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见，或者我们大家希望你立一个东西。那什么命令呢？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这个命令或者这一段话讲的是非常简洁，所以我也需要说明一下。他们商量的结果，各位总注意哈，我们看任何东西你要时常注意，你要把你的目标讲清楚，或者说你要把你目标抓清楚。各位，你今天要到宜兰去玩，可能有两个目标，可能有两个你要抓清楚的东西。第一个，你一定是要开到宜兰去，你不要往高雄开。第二个，你是去玩，所以你不要在去宜兰的路上跟太太一直吵架。我常常发现这两个目标我们常常就达不到，会开错路，然后没开错路呢，会把整个情绪都弄坏啊，很多啊。我觉得人生如果不认定上帝啊，那目标都错了。你如果最终目标不是上帝都错了啊。我要买一个房子，各位，你要买房子干嘛？你要买房子干嘛？哎，我在想买房子就应该是有一个安居的地方，舒舒服服的地方，这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买房子变成，你看看，我有一次大发脾气在讲道的时候，那没有想到那个底下有一个很大的中介听了就我就改，我说 因为我家在三峡那边，那不在开发吗？
嗯。
那有一个房地产公司就出了一个，我有一个豪，一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豪宅，啊，一生总，那广告词是一生总要买一栋值得收藏的房子。我就说，房子又不是邮票，又不是一幅画，又不是在集邮，什么叫收藏一栋房子啊？各位，其实这反映出什么？反映出台湾的不正常。房子是给人住的，不是给你收藏的，不是给你炫富的，不是给你保值的。现在房子都是这些，尤其是越有钱的房子越是这样。我也才知道，很多三峡那边房子很多是投资用的，哎，怎么没人住？哎，投资用的。好了，我承认我跟不上时代。我们买一栋房子是投资用的，各位，你什么时候买一条火腿是投资用的？各位，什么时候我买一杯水是投资用的？好，有的时候生活有些东西投资，好嘛，我们说得过去。但我想，我们做无壳瓜牛的人，我们做哎呀租房子啊，跑来跑去，哎呀，我就希望有一个小小自己的安乐窝嘛，舒舒服服回家可以躺下来就很舒服嘛。那是房子嘛，房子的目的变了。哎呀，人生啊，这个我觉得处处都是变质的东西，然后这变质的东西把我们累死了。各位，我没有夸口的意思，我只是说我很土哈。我以前是连信用卡都没有的，那后来有老婆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需要有信用卡刷卡什么什么，好，我办了一张，也不用啊。就是我看三个月前，我连续接到两个，一个花旗的，一个什么，反正就打电话给我，啊，康先生啊，你好，我是谁谁谁服务员，哇，这么客气，就一定我也知道有事了。他说我们现在有个优惠哈，有个优惠专案，我都听不懂哎，我都不懂什么叫专案，甚至我也听不懂什么优惠，我说对我有什么好处嘛？那你有什么优惠？漂亮小姐打电话有什么优惠啊？我就实际上想了好久才听得懂。我们他说，康先生你的信用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个优惠贷款，50万，那个利息非常低啊，康先生你要不要考虑？这机会太难得了，因为你的信用很好才这样。我实在一开始听不懂哎。我实在听不懂优惠什么，就银行找我优惠干嘛呢？各位，我的印象里，对不起，我还停在几十年前，银行就我有笔钱放在那里，然后过了一年有一点利息给我嘛，这就是银行嘛。我想就是这样嘛。我从小到大，大概银行就是去存钱嘛。后来我听了半天，哦，就是银行要借给我50万，然后利息很低。我说我为什么要借钱呢？他还觉得他碰到天下最笨的人了。哦，他说，康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财的机会。我又不懂了，什么叫一个你借我50万，我要理财，这是什么很好的理财机会？啊，好了，后来我懂了啦。啊，就是以他的利率，我借了这50万，我去买股票或期货，可以赚更多钱。然后呢，当我把它还回去的时候，包括还了利息，我还赚了很多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想到这是两三个月，那我就敢说，我什么经济都不懂，我就敢说金融风暴一定会继续发生。这就叫买空卖空嘛，钱哪那么多容易赚的？你去借钱，然后还可以理财。各位，这种贪婪我们每个人都有，就是要多赚一点钱嘛。所以，什么金融风暴啊，这泡沫经济，都是我们自己吹出来的。不要怪哪些那些大咖的人，那我们这些小贪的人也是很小贪人，是造成这样子。这每个人心里都有他自己的邪恶的地方，贪婪的地方。这个总长和总督呢，也是有这种贪婪，有这种把人生，然后就把人生的目标弄错了， 钱是叫你做什么的，后来钱叫你做什么，房子叫你做什么，后来房子叫你做什么。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我刚刚讲的房子也好，钱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来服侍我们的。人生活要有一个好房子，有钱让我生活的好一点，这才对。可是如果你生活不以上帝，不以相信上帝，不以对上帝有最大的信望爱，有最大的敬赞扬，敬是敬畏，赞是赞美，扬是传扬。各位，你其他一切都会错了。买了房子干嘛？买了房子常背重担，买了房子干嘛？被蚊子管，买了房子干嘛？被所谓的保值，所谓的投资。然后钱干嘛？钱要滚更多的钱。然后我们干嘛？各位，你差不多到我这个年龄，你就会感觉到，我希望你就感觉到，哎呦，我真的存钱没有意思，因为花不完了。你说，哎呀，康牧师还花不完啊？我都有这种感觉，像我妈妈80几岁，各位更有这种感觉，那真的很，我们真的感谢主，算是有点没有那么悲哀了。你说像80几岁，我妈妈快90岁，你说很好，感谢主。可是我看到太多人了，我自己已经开始了。你钱干嘛？我要大吃一顿，我们慢慢没有那么多胃口了，去大吃一顿。各位，我不知道一顿饭一个人1万块，这应该算大餐了吧？你真的吃得很享受吗？我现在越来越不享受了。因为那么多，我吃了晚上睡不好觉，哎，就不吃又可惜，吃了又睡不好觉。以前可以这样，现在不能这样了。听说我们这种老人以后的兴趣就坐 cruise 啊，去坐 cruise 叫什么游轮是吧？
对，
反正去坐那，我听说就是养猪嘛，就是那吃然后睡，然后吃然后睡，又没有人来宰你，然后吃完睡完啊、哦、一下船来检查，康先生你高血压又高了，这什么胆固醇，要多吃药了，养猪要把猪养得胖，要把猪里面那个脂肪去掉。哥，你用不完那些钱了。好，换电视，换一个多少60寸的，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大，但边电视在看你就打瞌睡了。就是你真的知道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吗？就你真的花不完了，11住行娱乐每个都花不完了。哎，我真是非常感谢主，我们真的是非常节省，非常我们都是做一顿饭，如果有剩的我们都来做便当啊什么，我们家就是这样。但是呢，哎呀，儿子还跟我们一起吃饭，而且还聊得很愉快。哎，我觉得这很愉快，这很感恩的。几个亿万富翁可以做到这一点。各位，把你的目标弄清楚，其实目标弄清楚太简单了，目标就是上帝。说起来简单也很丰富，就是我们怎么把信心、把盼望、把热爱、把敬畏、把赞扬赞美，把颂扬、信望爱、敬颂扬都归在上帝身上，那就比较好。就跟你去宜兰旅行的时候，你知道我要去宜兰，就跟你被去宜兰旅行的时候，你被提醒我是去玩的，不是去跟太太吵架的。我不是为了要跟太太吵架开到个山明水秀，花几万块钱，然后回来3天不讲话。可是你看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的目标都搞错了。好，就是常常呢，人如果活在世上不好好信靠上帝，目标都会搞错，都会搞错。就是知识、学问，或者性啊，或者是美丽啊，或者什么，或者名望啊，或者热门啊，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上帝造我们的基础总是上帝，目标、信望、爱、敬、颂扬，通通在上帝身上。那活得就非常喜乐，不是没有艰难。可相反的，我看很多时候啊，坏人的目标就很清楚，好人的目标就不大清楚。你在教会干嘛？今天听到你听到重点没有？ 这不能怪，没重点，因为你问牧师，你今天讲的重点是什么？哦，我今天有讲到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东西。就我觉得目标很重要，坏人常常知道，坏人目标我就要走私这笔毒品，他就这就是他目标，只要能够把毒品走私进去就好了。我要抢银行，我要贪污，我要干嘛？好，甚至我讲再难听点，他强奸这个女人。正规的人不是强奸这个女人，正规的人是我要追到这个女孩子。但要追到这个女孩子，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能太复杂了，可能太累了，可能要摆上太多了啊，就不如那些坏蛋。他的目标倒明确清楚。我希望各位，虽然讲要分析起来那太多了，就是上帝是你的基础，也是你的目标，也是你的道路，是你的一切，就不会错。当然你需要多求神帮助你弄清楚怎么样走。好，这些人都有个清楚的目标。不要回答各位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不要回答，因为回答你会搞错的。他们的目标看起来是尊大力乌王为大，他们的目标在看起来，在听来也非如此不可。其实大力乌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整死但以理。各位，这两个有天渊之别，但这两个却一个成为另外一个的手段。他们如果说王啊，我们现在通通大家啊有志一同，说请你下命令杀掉但以理，各位，这目标达不到嘛？因为王很喜欢但以理啊，但以理没有过失啊，所以他们叫绕一个圈。目标还是杀但以理，但是完全不讲出来。讲出来的目标是王啊，我们要高举你啊。各位小心了，小心了。耶稣说，当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他们当年带假先知也是这样。人不以上帝为我们的目标，为我们基础，到最后通通是邪恶的。不管你那目标是抢银行或者盖一个好银行，有的目标是相对的好得多，有的目标相对的邪恶的多，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到最后都是空虚的。好，各位小心，他们在但以理里面找但以理上帝的律法里找到了但以理犯错的，找到了但以理必犯错的根据。那个律法说起来就是那一条，说起来就是十诫里面最重要的，说起来就是所有诫命里最重要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但以理因为这条这个律法的确就被丢在狮子坑，但是他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是很对的啊。那么他做了这一件遵守上帝律法的事，为什么会丢在狮子坑里呢？被丢在狮子坑里，因为大力乌王没有守这条律法，大力乌王把这条律法刚好颠倒过来了。除了我大力乌以外没有神，虽然不过是30天。各位，我们真是再次求主帮助。主是充满恩典慈爱，主是祝福我们，但是你认定主总是背十字架，十字架是把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常常容易偏差的，可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偏差了成为了我们最要的东西，那就败坏了我们。我在说美丽健康幸福家庭等等都会是这样，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所有的信望爱敬畏赞扬赞美传扬都只能归在上帝身上，所有的一切的依靠，所有的基础，所有的目标，所有过程 都需要上帝完全的帮助和拯救，我们也在这里享受，那你的生活就丰富了。第一句话，愿大力乌王万岁。好，我们也感谢主吧。这句话但以理也说了，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第一句话不是哈利路亚，是愿王万岁。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并不是没有礼貌，甚至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那种相当俗的礼貌，不是不可以。神，你心里真的尊主为大，这人间的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用，不是不可以用的。愿大力乌王万岁，这里恐怕他没有讲愿王万岁，而讲愿大力乌王万岁，的确是要表达一件事，我们要不只是高举王，你这位王，我们要高举大力乌王。好好啊，在规矩里面，在国家里面有这样的称呼，我们也就这样称呼吧。好，我是不喜欢喊万岁的，我们感谢主，台湾现在也没有喊任何人万岁了哈，什么万寿无疆啊什么，各位，这些说起来我也许太死心眼了，这种很恶心嘛，明明不可能的事你讲那干嘛呢？不管是总统或你老妈活一万岁你也受不了哎。就是好，但是哈，圣经有，我们就同意可以这样吧。我不知道原文是真的万岁还是只是英文的 long live， 那就长寿嘛，长命的讲的可以嘛，万岁那简直太荒唐。好，先来称赞你一下，然后，哇，这是这个就不是太少见了，各位，你在尤其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西方因为总有一个上帝啊。那个下流堕落恶心的地步总没有太离谱，我们中国就太离谱了，那个对于皇帝啊，对于这些有权势人的巴结太离谱了。我们全体啊商量，希望您下一条命令，坚定的命令，各位，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我先讲远一点，袁世凯要称帝的时候，他绝对没有讲我想要做皇帝，没有没有，我们中国人都很爱面子的。他要称帝的时候，他当然会暗暗的，绝对没有记录的表明这个心愿，然后呢就底下就有马屁精小人开始劝了，哎呀，总统啊，这你实在太英明了，这每年选一下，而且照宪法你只能选两届三届，这对全国是一个很严重的损失哎。我觉得了啊，这是我个人浅浅的意见，你还是做皇帝比较好，不要做总统，你做皇帝永远不要改，而且我看啊，您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哎。我看您的儿子真有出息，哎呀，你一旦百年后他也做皇帝，这对我们中国是极大的幸福。各位真的很恶心，对不对？对不起啊，我们老总统在违反宪法连任的时候，也是国大代表都说我们要修正宪法。各位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了，那个董事长也不肯退下来的了。当然现在是公司里就不敢这样了，连有一些，对不起各位，现在大家也不会了，以前我也知道有一些老牧师根本讲到上一句是讲完下一句什么都忘记了，但他就站着茅坑不拉屎，霸住那位置，说是这个至死忠心，其实他鞠躬下台就好了，他抓住那个权和位不放。哎呀，王啊，我们大家都有个共识，所以这段话是有问题吗？后面讲话的有没有问题？那就不要讲可以吗？如果只有我们有这个意见， 算不得什么，是大家都有这个意见，大家一起要商议，立一条坚定的命令。这个坚定的命令就是，我们觉得他们不是说你要做王，他已经做王了，他们是说我们觉得你应该做上帝，我们觉得我们要把你推到上帝。各位，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多，就是虽然还不会笨到说把人当作上帝，可是在文革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了，就推到这，这都大家都骗人，毛泽东自己知道也在骗，其他人也知道自己在骗，也知道这不怀好心，但是我们每次上魔鬼的当，就是在这种不怀好心当中，对我们的私欲私利有一点帮助，所以我们就喜欢。各位不要上魔鬼的当，而魔鬼总是先给你一些甜头，叫你最后痛苦莫及。各位，我不会说，我是承认我有一些保守，但我也不会说人生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你有什么喜欢吃苦瓜吗？我们并不是一天到晚喜欢吃苦，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好看到有些人生活舒服一点就看不顺眼，有些长辈是这样，没有，神是希望我们幸福快乐的，但是你千万要知道，我们需要被对付的。每一个人年老年轻，这需要被对付，最需要被对付的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就所以这个社会上现在社会上啊，教会里啊都流行啊，对自己要好一点。各位，你对自己好一点，没有比与主受苦一同受苦更好的，因为你与他一同受苦，就一同得荣耀。你美好的荣耀都是借着跟走主的道路，能够对付自己来的。好，皇帝是觉得大家受苦可以，我不要受苦，九五之尊，不但不要受苦，我要人对我有越多的吹捧越好。各位，现在社会的问题，我必须再一次说，包括伦敦街头的暴动，基本上都是这样，为所欲为，就是什么，对吧？现在国中里面的霸凌，我看那人本主义教育基金会不知道悔改，还说继续，就是觉得人是没有罪恶的，人是不需要被约束的，人不需要被对付，人不需要被管。我完全承认以前那种霸道的管教是非常不应该的，同样该死，但是放纵以为人自由自在的发展就可以的话，那一样，我们需要对上帝有绝对的顺服，以至于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能享受。你越多，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有没有，我们教会前一个礼拜居然就真的有这个事了，而且还是为了小朋友的暑假愉快的那个主日学，反正就有两个小孩吵起来了，结果有一个就打电话给警察，我们这里有霸凌事件，警车就来了。其实根本没有，就两个人不和嘛。所以你看任何一件事情，前一阵还德国一个12岁小孩打电话给警察有家暴，干嘛后来回警察又来看，就妈妈要他洗碗，他那天不要洗碗，他要打电动，就家暴。各位，一个最美好的环境，让人生活的最舒服，到最后可以制造出邪魔邪恶的魔鬼，我们人需要被对付。求主恩待哈。大力乌王觉得他不需要被对付，大家都听他的，这就是神是给他这个权柄啊，皇帝的权威是很大，所以我们也就想到说，皇帝的权威再大，在圣经里面，应该是《生命记》里面讲到说。应该生命记第七章，你将来到了那个地方，如果你要立一个王哈，不是第七章哈，如果你们以后要到那个地方，你们要立王的话，你们千万要注意，你们 你们立王的时候一定要有上帝的话，要有上帝的话来提醒你们，上帝的话来提醒那个王，好让那个王能够被上帝的话约定。这一点呢，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在整个西方的传统里都有法。哦，生命记十七章啊，生命记十七章，他一定要知道他在律法书之下，或者在律法之下。我们中国没有，毛泽东在讲到他们中国也要有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要有宪法嘛，毛泽东就公开讲了，哎，我们有很多同志以为有了宪法就是天下大治了，他这是糊涂的，这是错误的。当然他还是要有宪法，但是他说如果把宪法赋予太大希望，其实是对我们党的一个约束。毛泽东讲的其实就是说宪法不能来管我毛泽东啦，意思就是这个。毛泽东的想法其实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想法，上帝的律法，这个世界没有东西可以来管我，我要怎样就怎样。现在大力乌王，他没有东西来管他，他是最大的王了。他幸好有但以理，以至于他也在神在他身上还有那个恩典，使他知道信任但以理就好了。但是到底他还是一个王，到底他还是一个外邦人，到底他还是心中没有圣灵，以至于别人对他的吹捧就会让他糊涂了。各位你小心，现在广告都是这样，现在文化都是这样。哎呀，我这样有没有太宠自己了？如果你有这个问题，那你就是太宠自己了。我们不要被英文是 spoil， 我们没有什么被宠的，我们应该被爱，在真理里面的爱，真理里的照顾，真理里的操练，真理里的悔改，真理里的学习，真理里的享受。这个王和每个人一样都需要在一个东西之下。我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我们中国的皇帝实在太大，因为没有神了。我现在越看西方啊，西方一样有极残忍的事，尤其西方远离了基督教，或者说在基督教洗礼之前，那个残忍下流那绝对不下于我们东方，只是因为西方后来接受了基督教，所以你在他那个包括罗马包括其他国家，你看看那个皇帝哪有像我们中国皇帝那么大的权力，哪有什么后宫妃嫔几千人的。那英国皇帝亨利八世想要在哎，他不是要讨后宫要多几个佳丽，他只有一个皇后，哎，他想要换一个皇后，嗨，中国皇后随时杀随时换，或者是随时有更多别的女人，哇，闹的哦，天翻地覆，他没这权利。就是有上帝的律法来约束我们，大力乌王没有，有但以理保护他，或者有但以理会提醒他，你身边属灵的人会提醒你，现在没有人提醒这些人，他们一定是越过但以理来给王这个拍马屁的建议。这里没有多写了，但我可以想象，哎呀，我们觉得你真是很英明伟大，所以当魔鬼在你耳中开始说你英明伟大美好的时候，你小心一点，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要小心。哎，各位，我们当然也不是作践自己了，一天到晚，哎，有没有人要骂我两句啊？我们不是作践自己，我们重点不在人称赞我们或骂我们，我们重点在我们需要得到上帝的称赞，而我们也需要得到上帝的责备。人的责备可能也是错误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看错了。我们称赞责备都来自上帝，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需要坚持的地方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有的。好，现在我们觉得你太了不起了，其实他们这句话就是我们要把你当作神。但是哎呀，即使大力王再糊涂，何况大力王应该是不糊涂，即使你再糊涂，你也 的，你也知道你不是神嘛，所以我们就把你当三十天的神。三十天之内，如果有人向你以外向神或向人求的话，这人该死，要丢在狮子坑里。各位，这个命令已经是荒唐的不能再荒唐了。如果你是神，你就不会只有三十天是神。各位，因此所有其他的神明通通都假的，希腊神话里的神明，北欧的神，北欧的那个神剧，包括华格纳的歌剧里面，常常有个主题，你看那个魔戒之主的电影里面也常常都是这样，有个名词叫诸神的黄昏，黄昏就是要毁灭了，神明有一天也要毁灭了。各位，这个说起来是很正确的，所有的神明都会毁灭，因为那是假的，他们都有黄昏。那如果他们有黄昏，当他们在清晨的时候光芒万丈的时候，也必定是假的，因为不是永恒的就不会是神。妈祖不会是神的，他是一个人，只有真神不仅是独一，而且是永恒，哪里有什么三十天的神明。那你在第三十天做神的时候，我们连人都会想办法，三十一天我身体还会健康，我还会存足够多的钱权来维持，你只能做三十天啊。三十天的神就不是神，三十天的神跟三十万年的神、三百亿年的神一样，通通是假的，神必须是永远。好，我们希望你是一个神，我们要求立一条命令，我们不管是我们商议要立一条命令，或者说我们要求王立一条命令，各位，这又是一个错误。如果王是一个神，他至高的话，他怎么会听人的话呢？他怎么会听？就这句话，你要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王啊，我们命令你下一条命令。他怎么可以下这个命令呢？他怎么可以被人要挟的下这个命令呢？虽然这个命令是把他高举的无比，但是他还是被人命令的。所以各位，保罗在以弗所说的话，被以弗所做神像人恨死了，这在使徒行传的话。这个保罗来到我们这里说一句话，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感谢主，他们很忠实地传述了保罗的话。各位，人手所造的就不是神，能被人手造出来的金尊的佛像、50尺高的佛像，通通是假的，那不是神。圣经讲的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的，神怎么能被人造出来？如果神被人造出来，人就比神更伟大。如果你三十天能够像神一样，大家都向你祈求，那你的伟大是我们的建议，我们要求你这样。所以这命令本身是矛盾的，本身是错误的，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讲。各位，任何人越接近到把人、把自己、把东西、把科技、把文明、把美丽、把民主、把独裁、把宪法、把任何东西提升到这就是上帝的时候，或者接近的时候，哪怕是三十天，保证是错误。上帝不仅是永恒的权威，还有一点，上帝是永恒的享受。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各位，当然小朋友可能更容易有这种毛病，大人是一样的。如果你觉得某个电动玩具、某个电脑游戏是让我三十天不吃不喝可以玩的，你小心，那是魔鬼。这个不是只有小孩子，大人也是一样。 我上个礼拜教会一个弟兄很诚实的跟我讲，我感谢主，他康牧师，他是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说请你为我祷告，他有没有办法胜过私欲啊？有没有一个办法？我说没有，我们只有不断仰望主。我说你有色情网络的问题吗？他有。他说你知道现在这个太方便了，各位，我是因为怎么讲，我是因为一个很忧虑的人，然后我也有这样太多的经验，就是你如果很爽的犯一个罪啊，后面那个痛啊，痛到你真是受不了，不管是说谎或情欲的罪。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求神保守，我没有上过色情网络，你信不信随便了哈。但我知道一定是很方便的，他们说按两个键，各位真的犯罪都非常方便。我要去找哦，但以理书这一段话的意思，我发现我恐怕很多时候找不出来。色情网络应该很方便，有人说点两个点就够了，我看有的时候不必点两个点，有的时候旁边啪就自动跑出一个，你按一下它琴，它那个键都在那里。各位，犯罪是很方便的事，你一定要小心。他说我有时候胜不过，我说弟兄我跟你一起祷告，你半夜三更胜不过你打电话给我都可以。我说这是很困难的事，各位，犯罪实在是太方便的事，我们只能有主的爱和主的警告，希望让我们能够受一点警惕啊！你一定要想到啊，这些人在大力巫王面前吹捧不知道多爽啊。各位姐妹，有人在你面前吹捧，即使你明知是假的，哎呀，你长得真是漂亮啊，真的，这随便啦，讲几句就上当了，我们就会上当了。或者说，哎呦，小姐，你这衣服跟这个皮包配起来真好，你要不要来看看？显出你的年轻，你早就不年轻了。哎，显出你的什么什么？各位，就是你要抓住那句话。我们不是说在世界不要有快乐，神给我们很多快乐，就如同我一再说这些，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这些，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认定上帝。哦，他们一定说了很多你英明伟大啊，所以我们实在是出于诚恳希望你下一个命令，30天大家只能向你求，又意思就是你是上帝。各位，如果你今天魔鬼要来捧你啊，绝对不会说这话，因为今天如果有一群人包括你们说，康牧师啊，你实在是很棒啊，我们现在希望我们教会有个规矩啊，在这个暑假30天之内，我们每个人要打一个电话给你，请你为我们祷告一件事，因为你好属灵哦，因为你祷告很有功效。各位，如果你们这样捧我，也许我也会很哎呦这样啊，哦，很好啊，然后后来就后悔不已了，因为每天一个电话好累啊，本来电话已经够多了，可能会有别的啊。各位，我自己有人帮我设了网，如果有人说下一个命令，每个基督徒都要看，每天要看康牧师网上的一篇文章，那我也说哇这好哎，这样可以学习耶。就是魔鬼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让你骄傲自大，很赏心悦目，很舒服，哎呀我很了不起，我真是很棒，我的道真是很能帮助人，比别人都能帮助。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小心任何事，叫你把荣耀、把权柄、把颂赞比较不完全归给上帝了，那就是危险。坚定的命令，我们只能向你求。这除了让大力巫糊涂以外，这除了大力巫在很糊涂的情形下会答应，谁会答应嘛？ 各位三十天大家都来向你求，你烦都烦死了。你一分钟接到60个电话，哎，陈姐妹，我希望你能给我50万。哦，是，你没有50万，但如果有这样的电话，天天求你也受不了啊。王啊，他这里圣经里面一定是忽略了很多，他们所讲的你是多伟大，你是多美好，你是多被全国敬仰，所以我们实在觉得你有资格做30天的神明，也亏他们想得到。就是我看，包括我也最近的就是毛泽东嘛，哎，毛主席如何万岁，如何英明，如何伟大，一样嘛，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毛泽东自己有错，那些捧他的人也有错啊。人互相伤害，人不以上帝为上帝，互相伤害。第八节，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立禁令加玉玺都是什么？都是让他这30天的尊严更有威严。立禁令加玉玺，就是绝不可有人违反这个命令，违反大力乌这30天是独一被求告的对象。好，各位，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禁令和玉玺盖上去，就等于说明了大力乌更无能。无能在哪里？更愚蠢。愚蠢在哪里？更笨。笨到哪里？就是他因为有这个禁令，第一，他会害死他最爱的人；第二，他会毫无办法，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各位，这个命令是投他所好，你伟大，命令的结果是你窝囊，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任何听魔鬼的话的结果都是这样，任何魔鬼给你的吹捧，给你的快乐，给你一时的愉快，后来都叫你想死，都叫你绝望。大力乌是这样，是悲哀，是睡不着觉。好，所以让我们确实的记得这一点，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有的时候人会捧我们，有的时候魔鬼会引诱我们，我们一定要依靠上帝，我们一定要喜悦上帝，我们要尊上帝为大。所以我们回来再想一下，大力乌王上这个当的原因不是但以理做错了，是这些人很明白的让大力乌违反了第一条诫命。虽然只违反30天，但是你违反这个诫命，一秒钟也是害死自己。好，我们休息一下。